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真开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欢迎你收听今天《新约导论》第六讲。上一课老师谈了最初的教会，教会受逼迫，也讲了保罗得救以及福音外传。今天这一课呢，亚波罗牧师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约的特点：摩西之约、基督之约、神之约。这些约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是新约介绍的最后一课，我们来学习新旧约的关系和新约的神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从古到今一致的你的话语，谢谢你在高天之上不忘你的已经堕落的造物，差你的儿子降世为人，不光应验了你在旧约当中的应许，而且给全人类打开了回到你面前的道路。愿你帮我们在下面这一课里看见你的话语是从古至今前后一贯的连续的，然而又是渐进的。你在新约里所成就的，既是你在旧约当中所应许的，也是比那些明显的应许更伟大的。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了平衡许多基督徒认为的新约是独立于甚至对立于旧约的思想，我们将着重看一下新约与旧约之间的联系。当我们说新约与旧约的时候，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意思是圣经的前后两部分，圣经的头39卷书被称作旧约，而后27卷书被称作新约。最早这样称呼是从主后二世纪开始。当然只有基督徒称旧约为旧约，而犹太人称它为希伯来圣经。这里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圣经的这两部分各自强调一个神与人之间所立的契约，称为旧契约的是摩西之约或西乃之约。这约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应许之地以前，神在西乃山通过摩西与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立的约。其立约的过程和内涵记载出埃及记20-24章和生命记28-30章。摩西之约包含摩西律法和遵从与违背摩西律法的后果。遵从那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违背则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以色列民族若是遵从摩西律法，就会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否则就会被掳到外国去，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旧约的历史基本就是记载的以色列人如何一步步的违背了旧约对他们的要求，从而使得神忍无可忍，不得不照他在旧约当中所应许的背约的后果，而使得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分别在公元前722年和586年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去。然而就在这时，神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提出了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约。新约的内涵是记载在耶利米书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当中。如果说以色列人未能达到旧约的要求，证明了人的一定失败，那么神将通过新约的关系来证明神的一定成功。在新约关系当中，神将把律法不是写在外面的石板上，而是写在人里面的心板上。神将用他的圣灵赐给人一个自愿顺服律法的心和能够真正遵从律法的能力。然而最重要的是，神应许他将主权的赦免所有这些新约约民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赦免是神的主权的决定， 与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顺服神的律法无关。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要想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就是留在应许之地，其标准是取决于人的行为。而在新约里，要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就是罪得赦免，则不是取决于人的行为，而是取决于神的主权。旧约历史证实了前一个步骤一定失败，而新约历史则证实了后一个步骤一定成功。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关系乃是一部连续的渐进的启示的历史。我们将分三步来研究一下新旧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同及连续性，和他们之间的不同及渐进性。首先是新旧两约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其次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再次是救赎历史当中的失败与成功的关系。首先来看新旧两约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无论新约或旧约，甚至连亚伯拉罕之约，都不是神第一次与人类建立契约的关系。神与亚当立过亚当之约，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供应，唯一的条件是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此作为对他们顺服的试炼。结果是他们失败了，人类开始了受苦的历史。神还与挪亚立过约，在大洪水之后，神向挪亚和他的后裔应许，以后再不用同样的方式来毁灭世界，而神就这样做了。如果说这两个在史前史当中的神与人的约，一个是证明了人的失败，那么另一个就是证明了神的成功。巴别塔之后，世界分为万国，而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神拯救人类的渠道。大约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世界各国的古代文明开始从史前史进入历史。这段期间，神与人类立的第一个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可以大致被分作三个方面：土地、国家和祝福。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块永久的土地，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不光赐福给他们，还要借着他们使万民得福。500年以后所立的摩西之约，也就是旧约，实际上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土地部分的扩展，把犹太人是否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与他们是否遵从摩西律法联系起来。在500年以后所立的大卫之约，则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国家的部分的扩展，应许必有一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而新约则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那一部分的扩展。原先理解说万国将借你的单数的后裔得福，在旧约中后裔被理解作集体的含义，就是指犹太人，因为凡祝福犹太人的就得福，而咒诅犹太人的就得祸。在新约里，后裔被理解作个体的含义，就是指耶稣基督，万国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万人死的救赎而受祝福，同样祝福他的得福，咒诅他的得祸。因此新约里把救恩的祝福赐给外邦人，不是神临时的想法或反应，乃是神长久的计划的实现。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神与人立的亚伯拉罕之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所立的摩西之约，和1000年左右所立的大卫之约，及500年左右所立的新约的总纲。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说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总体计划。因此新约与旧约及摩西之约当中的联系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区别，乃是神在人类救赎历史当中所要教导的最重要的信息，它只能通过全面的理解新约与旧约的意义与内涵才能够理解。另外在旧约圣经里还有一系列的祭司之约，其中重要的有在民数记25章的菲尼哈之约，神向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应许让他的子孙永远继承祭司的职任，原因是他为神大发热心，有祭邪之心。在这以前，亚伦的两个儿子因着 用燔火献祭而被神处死，和在这以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因着个人的腐化而被神除掉，都印证了腓尼哈之约里面说明的做亚伦档次的祭司前提条件是要有内心对神的敬畏和个人生活的圣洁。显然亚伦档次的祭司在旧约历史中逐渐表现出他们失去了这样的条件，因而就逐渐失去了这个职分，以在公元前170年左右大祭司安尼亚三世被杀作为一个结束。如果这就是全部的故事，那么人与神之间就不再有中介。感谢神，神另还有一种称为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他们是被神主权的拣选和特别的案例的祭司，同时具有君王的身份。在旧约里除了麦基洗德之外还有大卫和所罗门，在新约里则有耶稣基督。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或遗传，而是取决于神的主权拣选。如果说神通过亚伦等次祭司的消失再次证明了在救赎历史中靠人努力一定会失败的信息，那么通过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最终的成功再次证明了靠神主权一定会成功这个主题与新约与旧约的区别所要传递的主题互相印证。下面我们来看律法与福音或恩典的关系。有些人把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或福音。其实这恐怕过于简单化，律法当中也有恩典且隐含着福音，福音当中也有律法，两者都是恩典。摩西律法以十诫为总纲，其余的律法都是十诫的延伸或应用。十诫可以被分作三个部分，第一诫一个诫命，第二三四诫三个诫命，和五到十诫六个诫命。有趣的是，犹太人的学者把全部律法总结成为613条，与这三组诫命的136数字相同。第一诫实际上并不是什么诫命，乃是一个纪念。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正因为神在过去做了这件拯救的大事，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对神感恩并顺服神的律法。遵行律法不是得救的原因，乃是得救的后果。遵从律法表明人相信神过去的拯救并对此感恩，不遵从律法则表明或者不信神过去做过拯救，或者是对神忘恩负义。因此十诫的第一诫强调的是信，提倡的是真实自由，推出的是一些人权法则，并且是遵行其余所有律法的动机。与此相似，新约圣徒的信仰根基也是信耶稣基督在过去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并因此生出感恩之心，自愿的去爱神和顺服神。保罗书信的第一封加拉太书也是强调信，叫人珍视在基督里的自由，并且要因此生出圣灵的果实。十诫的第二诫叫人不可拜别神，不可拜偶像，要求的是忠诚，相关的是一些献祭条例，这些献祭都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完全。因为新约说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是由一个完全的大祭司献上的完美的祭物，是最终的挽回祭。所以旧约的献祭条例不再适用于新约，乃是因为它已被基督完全。然而第二诫所教导的要对神忠诚不二这个道德原则在新约依然保持。十诫的第三诫叫人不可妄称神的名，不要自称是信神的而行事像不信神的。这里所要求的是一致，一个真正神的子民应该里外如一，言行如一。在旧约里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洁净的条例，如食物的法则，一个旧约圣徒应当通过遵行这些洁净条例来表示他与万民的不同。因这个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将以色列民与万民分开，而在新约中在基督里以色列与外邦人之间的墙已经被拆除了， 所以基督宣布了所有食物是洁净的，因此这些洁净条例不再适用于新约，乃是因为它被基督废除了。然而第三诫所教导的要求一致这个道德的观念却依然在新约时期有效。十诫的第四诫叫人守安息日，实际上是按照有规律的方式来纪念神的作为，信靠神的供应，所以这里所要求的是规律。在旧约里与之相关的是安息的条例，其中的一部分被称作节期的条例，其中包括七日、七周、七月、七年和七乘七年这几个概念。因为七是象征神的完全的数字，所以是让一个神的子民时时刻刻不忘记他的神和有规律的去敬拜神。一个忠信的以色列人每七日休息守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信靠神的供应，并传递神的恩典，使自己的家人和奴婢也都可以安息。每年春季守四个春季节期，首先是犹太宗教历正月的逾越节，象征着基督为我们十架受死。逾越节之后的一周是无酵节，象征着基督的死替人赎尽罪孽。逾越节后第三天的初熟节，象征着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初熟节之后第七周的五旬节，预表基督要赐下圣灵和建立教会。春季节期从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月开始守秋季节期，首先是犹太宗教历七月一日的吹角节，象征着教会的被提，十天以后的赎罪日预言着基督的荣耀降临。这以后为时七天的祝棚节，象征着基督的千年国度，而祝棚节以后的严肃会象征着最后的审判。当然这些象征意义和看见都是今天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才能够知道，但是一个古代的忠心的犹太人尽管不明白这些意思是什么，却可以忠心的和快乐的去遵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神给他的应许、祝福和特权。像他这样的旧约圣徒，虽然在基督之前死去的话，会在阴间亚伯拉罕的怀抱等待耶稣基督的十架受死和从死里复活，把他们的罪也赎清，然后就会与基督一同在天堂同在，就像今日的新约圣徒在死后可以立即与基督在天堂同在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七年一次的安息年，那一年要休耕让土地休息，还有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的禧年，那一年要解除债务释放奴隶。所有的安息条例都是象征着在基督里得到真安息。春季节期是预表着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秋季节期是预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些象征和预表在基督身上已经得到大部分的实现，唯一剩下的就是期待基督的再来，因此所有的安息条例在新约也不必再适用。然而第四诫所教导的要有规则的去敬拜神和信靠神，这个道德原则在新约时期依然适用。十诫的二、三、四诫讲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与其相关的宗教条例也被称为礼仪律，包括献祭条例、洁净条例和安息条例，在新约时期都已不再适用。然而他所教导的要忠诚、要一致、要规则这些道德原则在新约时期依然适用。可以说十诫的二、三、四诫所强调的是望，即盼望在神最后的审判当中可以罪得赦免，得以与神享受相交的关系。与此类似，新约圣徒在信之后所强调的也是望。保罗书信的第二、三封，即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强调的就是盼望基督的再来。十诫的第五诫讲孝敬父母，实际上是尊重神在地上所立的一切权柄，还包括审判官、君王、先知、祭司和立位人，所提倡的概念是尊重权威。第六诫讲不可杀人，所提倡的概念是尊重生命。第七诫是不可奸淫，所提倡的概念是尊重家庭和保持纯洁。第八诫是不可偷窃，所提倡的概念是尊重财产。第九诫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所提倡的概念是诚实和公义，第十戒是不可觊觎人家的东西，所提倡的概念是公平和怜悯。十戒的五道十条所强调的是爱，所推出的是世俗法律，也称为道德律。其中五六七条和八九十条都分别属于宪法、刑法和民法的范畴，这些道德律都依然适用于新约时期。虽然摩西律法的具体规条也称案例法，有些是只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在巴勒斯坦的农业生活方式，然而摩西律法的精义，他要提倡的道德观念和原则，也称原则法，却是永恒的和普世的。所以摩西律法的本意，规范是次要的，启发才是重要的。神从来也没有期待人能够遵守全部的摩西律法，遵从全部律法的词句或许是有可能的，然而遵从全部律法的精义所隐含和推导出来的全部生活准则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摩西律法当中，除了道德律之外，还有礼仪律，当中有献祭的法则，在每年的赎罪日由大祭司代表全国向神献祭，当这祭物蒙神悦纳的时候，就意味着在过去一年全国人民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这样每个犹太人就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开始继续为神而活。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已经不必再献祭，因为我们的完全的大祭司已经献上了完全的祭。我们也知道在今世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神的一切道德标准，但是我们将尽力去顺服。保罗书信从第四封哥林多前书到最后一封提摩太后书，主题都强调的是爱，并且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得救的确据到实际的成圣，到成熟的侍奉。由此可见，对神的拯救的信，对神将来审判的望，和在现世对他人的爱，既是旧约圣徒的生活主题，也是新约圣徒的生活主题。新约一再肯定律法是好的，它的第一个职责是做镜子，揭示我们自己的有罪，并驱使我们去寻求神的赦免，接受基督的恩典。他的第二个职责是做训蒙的师傅，让我们看见神的品性，知道做神的子民的职责，然而又体会到靠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已经使我们因基督的救赎而得到地位上的成圣，同时神又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可以依靠他在今世不断的实际成圣。律法与福音之间首先是连续的，其次才是渐进的，相同点是主要的，不同点是次要的。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关系最主要是证明新旧两约之间的相似性，对新旧两约之间不同性的见证主要是来自下一个题目，即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成功与失败。新约与旧约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新约是神的工作，每个新约圣徒都是由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的吸引、转变、内住和保守。旧约是给定了一个神的标准即律法，一个神的福气即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然后得福的条件是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达到神的标准。结果是旧约历史以被掳做结尾，也就是说证明了靠人的力量来赢得神赐的福气是一定失败的。在新约里面，神也给出了一个神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给出了一个神的赐福，就是罪得赦免和认识神与神相交。得到首要的赐福就是罪得赦免，与人的行为无关，完全取决于神的主权赐予。神还通过赐下圣灵赐给人顺服的动机和能力，使得人的行为一定可以改变。可以说旧约的后果是取决于人的作为，而新约的后果是取决于神的作为。旧约的救赎历史是证明人的失败，而新约的救赎历史是证明神的成功。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历史是怎样证明人的失败。在旧约中，神的国以以色列的形式显现，神是以色列的大君王，摩西律法是以色列国的宪法。旧约律法的条款就是以色列人若遵从摩西律法， 就在应许之地上得以长久，否则就会被掳到外国去。然而尽管旧约里有各位伟大的圣徒，如摩西、约书亚、基甸、大卫、所罗门、西西加、约西亚等等，旧约历史还是以以色列人的失败和被掳到外国告终。出埃及的第一代在与神立约之后不久就造出金牛犊来，而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包括伟大的摩西本人。约书亚带领下一代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率领之下占领了迦南地，然而因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未经询问神就与本地的基遍人立约，失去了与迦南人进行圣战的资格。相反，不久他们自己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就在纵容性犯罪方面变得与迦南人一样，以致以色列人不得不对自己的一个支派发动圣战，几乎把它完全除灭。但支派也开始造出自己的偶像来拜，而摩西的孙子成了第一个偶像的祭司。宗教不忠和社会不公成了以后以色列身体上致命的癌症。士师时代里最伟大的一位士师基甸，可以聪明的拒绝王位，却愚蠢的做出一个金以弗德来推行假宗教。到了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时候，能力与道德完全脱节，宗教与圣洁完全无关，以色列人已经堕落成与异教徒完全相同的程度了。异教就是宗教信仰与生活道德无关的，而犹太教、基督教则是这两者不可分离的。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给以色列提供了一段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复兴，然而因着所罗门王在晚年的糊涂，造成王国被分裂成两个。北国以色列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开始就造出两个金牛犊来，继续沿着宗教不忠的路走下去，而到了亚哈王时代，从西顿输入了绝对君主制和巴利崇拜。到了杀害拿伯并夺去他的葡萄园的时候，以色列等于已经废弃了摩西律法作为自己的宪法，神就按旧约上所规定的让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掳走，并且再也没有回归。神通过以西结指出，在被掳走时以色列犯罪已经有390年。当我们从公元前722年往前算，不算以色列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之下的73年，就得出公元前1185年是基甸做那个金以弗德的时候。如果说北国犯罪是先犯宗教不忠后犯社会不公，那么南国犯罪就是先犯社会不公后犯宗教不忠。从大卫抢人家的妻子和所罗门的高捐税开始，以后善王与恶王交替出现。到了最恶的一个马拿西王统治期间，神通过以西结指明犹大这40年犯的罪与北国犯那390年的罪程度相同，因此南国犹大在公元前605、597和586年分三次被巴比伦掳去。神通过耶利米宣布给犹大70年被掳巴比伦的刑罚，原因是因为他们少守了这么多的安息年，也就是说他们有490年的时间未守安息年，而且很可能也未守其中的喜年，大约有10个。如果从公元前605年开始往前算，不算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之下的80年，再加上这当中缺的10个喜年，也得出公元前1185年即基甸做金以弗德的时候。这说明从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被提供给王位的基甸堕落以后，神就开始记着以色列人的罪账，并且有一个罪的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着，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就不能不报了。70年的被掳或是从第一次被掳的605年算到第一次回归的538年，或是从圣殿被毁的586年到圣殿重建的516年。犹大被掳开始的时候，神通过耶利米和以西结提出了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约时代到被掳开始结束，而新约时代从被掳结束开始。到犹大被掳的时候，旧约被设立的目的已经完成，在救赎的历史中靠人的力量一定会失败也已经被证明。如果说旧约是大人与小孩之间立的约，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那么新约则是大人与大人之间所立的约，我会永远对你好，希望你也永远对我好。问题是，神这样做会不会成功？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神的公义品格所要求的对罪的罚该怎样实现？因为神的赐福只有在他的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之下才能实现。第二，神的这种主权的罪的赦免是否会造成人的任意犯罪？再有，就算不是去任意犯罪，若再有犯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会造成神的主权赦免被撤销？第三，若是只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讲的万民将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该如何实现？外邦人是否也能得到新约的祝福？若能得到，是在犹太人之前还是之后？对这些事，旧约的先知书和新约的圣经都给予了回答。首先，在被掳结束的时候，神向先知但以理宣布了一个给以色列的490年的恢复计划。不光罪与罚有对称，而且堕落与恢复也有对称。既然犹大的犯罪是490年中间带一个间隔，那么犹大的恢复也将是490年中间带一个间隔。旧约的间隔是在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意思是和平作王的时候，而新约的间隔是在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和平的君王作王的时候。但以理书九章说，在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69个7年之后，弥赛亚就是受膏的君将会到来，然而这次他不是行拯救，而是被剪除。尼希米记二章告诉我们，波斯王亚达薛西在公元前444年的尼散月向尼希米下令让他回去重建城墙，过了483个阴历年，即每年360天，正好到公元33年的尼散月月节附近，正是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月节的前4天光荣入城，是人们拣选月节羔羊的那一天，在月节那天被杀，说明他是我们的月节的羔羊。而在2天以后的初熟节复活，代表最早的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身的人。从月节开始的7天的除酵节，代表着因着基督的死，神已完全对付了人类的罪的问题。从此神可以不必再因人的罪而对人掩面，而是来主动的寻求和拯救失丧的人。神通过让弥赛亚来2次，第一次是对罪赎偿，第二次是最终拯救，解决了神对罪的义怒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那些得到神主权赦免的人是否会因此任意犯罪？新约的回答是绝对不会。真正得救的新约圣徒是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值得夸口的，他的得救完全是因着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做工，才使得他能够在神面前虚心信主、悔改和成圣。他的得救既不是因着他的良善，也不是因着他的聪明。虽然在表面的教会里面会同时有麦子和败子、真信徒与假信徒，但是神会让不时出现的苦难和逼迫来洁净他的教会。坚持到底的人证明他们的信心是真的，半途而废的人证明他们的信心是假的。一个真正的新约圣徒会有软弱，会有挣扎，也不会在今世达到完美，然而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是谁，也会逐步学会依靠圣灵，被圣灵充满，看见神的作为，渴望做神的同工，并日日走在一条逐渐成圣的道路之上，直到见主的那一天，主把他变成完美，得到与救他的主一样的品格和一样的荣耀的身体。这一条就是新约神学对旧约神学的最大的增添。关于犹太人与外邦人孰先孰后的问题，神信实的按照他的应许，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把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可能性给了犹太人。然而他们继承了在旧约里表现出来的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堕落的倾向，到了法利赛人那一代人，耶稣说他们是自义的和瞎眼的。 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然而就像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的那样，你们本意是要害我，然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赎清了人类的一切的罪，神可以借此把神的国扩展到外邦人，而以色列则暂时陷入一个属灵的黑暗。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但以理的70个7就是对以色列的490年的恢复计划，现在处在一个间隔里，然而最后还有7年没有完成，那段时间将被称作大灾难，也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到那时，以色列全家都将得救。这以后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真正开始做以色列的王，就是大卫的宝座。神的国从来都有两重含义，一层是政治的，一层是属灵的。在旧约里是政治优先，属灵其次，在新约里神的国则是属灵优先，政治其次。然而到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则是属灵与政治两全其美。神的国是先被提供给犹太人，后被提供给外邦人，然而是外邦人先得到神的国，而犹太人后得到神的国。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万民都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到完全的神的国。按照犹太人所守的秋季节期的预表，在以色列的宗教历7月第1日吹角节，象征着耶稣基督在大灾难以前的使教会被提。那天所吹的2只银号，一只象征着信基督的以色列人，一只象征着信基督的外邦人。以后的赎罪日象征着基督在大灾难之后的再来，接着的祝棚节是象征着千禧年，而最后的严肃会则象征着最后的审判，即白色大宝座审判。所以旧约已经把末世论的神学框架设定，而新约只是给其中进行填充。重要的是，在最后的审判结束之后，善恶被永远分离，恶的进入火湖，善的进入天家，即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所有得救的灵魂，也是复活得荣耀之身的人，都深知自己的得救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而万口将称颂，万膝将跪拜，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神借着圣子，又是为了圣子而创造的目的得以满足，得救的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与神的相爱并自愿顺服的状态之中。因此神借着新约的拯救得到了成功，神的名也将永远得称颂。由此看来，新约与旧约神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连续性是明显的，而渐进性则表现在对旧约启示的完全和补充。而最大的补充就是神在新约中所使用的这个看起来很冒险的单凭恩典而拯救的方式，最后一定会成功。至此我们就结束了对新旧约的关系和新约神学的总结，下一课我们开始学习福音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上这一课里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旧约和新约当中是一个连续的启示，然而又是渐进的启示。你的全部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批因着感恩而自愿顺服你的灵魂，从而永远可以和你生活在爱的关系当中。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的大事，谢谢你对我们主权的拣选，谢谢你用圣灵在我们身上进行的雕琢之功，把我们塑造成你本来要创造人类所成就的样式。愿你主权的目的早日实现，愿你的名永远被称颂。主耶稣，愿你早日再来。我们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新约导论您听了有何感想？我亲爱的朋友，凡是基督徒都知道，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在听了今天老师讲的约的特点之后，让我们更认识到神的爱，他的恩典。下一课老师将会谈马太福音，记得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空中神学院节目。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宗览。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